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焦点新闻，我是林迪，请听下边详细的内容。美联社报道话，由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统计和记录的这一里程碑式的数字，再次提醒民众有关这一场大流行病的残酷性质。尽管全球范围内的民众已经在抛弃口罩，恢复旅行，商家亦重新开门营业。报道表示，由于偏远的地理位置，相对孤立的一些太平洋岛国，过去两年基本上免受了大流行病的冲击，但却由于感染性极强的 Omicron 变异毒株，目前开始遭受第一次疫情爆发及死亡。在香港，近期的第五波疫情失控，近日每日都有数以万计的人感染，死亡亦在攀升。坚持采取与中国大陆类似的清零政策的港府，在筹备三月份对全港740万居民进行三轮强制性核酸检测。在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和其他东欧国家， COVID-19 疫情的死亡率仲是相对较高。但是这一个地区却有因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产生的150万难民的涌入，而乌克兰的疫苗接种率偏低，感染和死亡率都偏高。美国已逐渐解封，很多州已撤销了强制戴口罩的命令，疫苗要求亦变得宽松。芝加哥市官员星期一3月7号宣布，从3月14号起，全美第三大学区的芝加哥公立学校将停止要求教职员工和学生戴口罩。纽约市星期一3月7号取消了主要的防疫措施，亦即是取消了疫苗令和在学校强制戴口罩的命令。随着越来越多的政府设计与病毒共存的计划，更多欧洲国家都是放松其疫情限制措施。比利时星期一3月7号开始放宽大部分 COVID-19 的限制。世界卫生组织近日报告说，全球已有 4.45 亿人确诊感染 COVID-19， 而除了西太平洋地区，包括中国、日本和韩国，所有地区的每周感染病例都是下降。布林肯7号与立陶宛总统卢塞达、总理席莫利特及外交部长南斯帕吉斯会晤，期间触及立陶宛因为同台湾发展关系而遭遇来自中共的压力。布林肯随后同南斯帕吉斯举行联合记者会。布林肯致辞表示，立陶宛了解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在任何地方受威胁都可能导致全球效应。这个秩序包括每一个国家都有选择与谁建立关系的自由。美国支持每一个国家选择自己道路的权利。布林肯指出，美国尊重并支持立陶宛决定同台湾扩大贸易连结，北京却企图透过经济胁迫及政治施压惩罚立陶宛，分化欧盟。美国支持欧盟在世界贸易组织对中国提诉，以捍卫确保贸易公平的各项规则。尽管北京大谈维护国际秩序和尊重主权的重要性，布林肯指出，从胁迫立陶宛到至今未谴责莫斯科，自2014年以来即嚣张破坏乌克兰主权与领土完整，北京持续言行不一，听其言不如观其行。6号抵达立陶宛前，布林肯访问比利时、波兰和摩尔多瓦，并出席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及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外长会议。他7号结束立陶宛行程后，随即转往拉脱维亚，与总统李维兹、总理卡林斯及外长林克维奇斯会面。立陶宛以及拉脱维亚以及布林肯8号将访问的爱沙尼亚，以往是苏联加盟共和国，如今都已加入北约。美国总统拜登政府力求安抚这三个国家，对俄罗斯可能扩张目前入侵乌克兰作战行动的安全疑虑。 布林肯在拉脫維亞首都里加掛波羅的海國家已築起民主高牆，抵擋俄羅斯在歐洲因起的專制浪潮。他強調美國對北約協防公約的承諾是神聖，同時北約和美國現正商討在波羅的海國家長久駐軍一事。乌克兰与俄罗斯的第三轮停战谈判7号在白俄罗斯展开，克里姆林宫强烈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停战的条件。发言人佩斯科夫说，乌克兰需停止军事行动，将中立地位入宪，以及承认克里米亚是俄国领土，乌克兰东部两个分离主义区域独立。佩斯科夫告诉路透社，俄国已告知乌克兰，只要基辅满足俄罗斯方面的条件，俄国准备随时停止军事行动。乌克兰谈判代表之一，总统泽连斯基的顾问波多尼亚克在推特上说，在改善人道主义走廊的问题上有一些小的积极进展，但他表示有关停火和安全保证等方面的谈判还要继续。設立安全走廊的努力由于周末的持续炮轰而瓦解。上个礼拜俄乌双方同意开设人道走廊，好让平民撤离若干战斗地区，但俄乌双方互控彼此违反停火。俄罗斯外交部星期一7号宣布说，将会允许在基辅、哈尔科夫、马里乌波尔等城市的平民离开。据美联社报道，俄罗斯首席谈判代表梅丁斯基说，他预计乌克兰的人道通道最终将在星期二开始运作。他说，在政治解决方案上没有取得进展，但是希望下一轮会谈能更有成果。他还表示，第四轮谈判很快将在白俄罗斯举行。据路透表示，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星期四将同乌克兰外长库列巴在土耳其的安塔利亚会面。一名美国高级国防官员星期一7号指出，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进攻乌克兰之前所集结的15万名以上兵力，如今已有将近8%开入乌克兰境内。星期一，拜登总统与法国、德国和英国领导人举行了视频会议，三国领导人同意继续让俄罗斯为其无端和无理入侵乌克兰付出更多代价，同意继续为乌克兰提供安全、经济和人道援助。星期一，德勤是四大会计事务所中最后一家表示将不再在俄罗斯运营的公司。之前安永、普华永道和北马威均发布了类似的公告。德勤表示，公司亦是切断与俄罗斯结盟的白俄罗斯的联系，同时正是将全球成员公司网路与位于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分公司分开。德勤全球首席执行官普仁杰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我们知道这个是正确的决定，但这个将对德勤在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3000名员工产生影响。他们在政府的行动中没有发言权。较早前，普华永道和北马威在星期日宣布退出俄罗斯。星期一较早的时候，安永宣布退出。华尔街日报报道，据接近四大巨头的人士称，至少对其中一些公司而言，最终确定退出可能需要几个月的时间，而他们此举的影响可能会持续数年。四大会计事务所人士表示，他们可能会走得更远，而不仅仅是停止为受制裁的公司或个人工作。普华永道一位发言人表示，他们正是对未经批准的俄罗斯客户加强风险审查。安永亦在声明中表示，将不再为世界任何地方的任何俄罗斯政府客户、国有企业或受制裁的实体和个人提供服务。当前国际社会正广泛谴责俄罗斯持续侵略乌克兰的行为， 包括袭击平民居住区。据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星期一话，俄罗斯的残忍行径令我们震惊，正有越来越多的平民死亡。据报，俄罗斯军队袭击了乌克兰多所学校、医院、幼稚园以及一间孤儿院、多栋住宅，还有那些正是通过人道主义通道逃离的平民。他强调，我们正是收集俄罗斯可能涉嫌犯有战争罪、侵犯人权、违反国际法的证据，并支持以所有可行的法律工具进行问责，包括在适当情况下提起刑事诉讼。美国驻欧洲安全暨合作组织大使曼克尔·卡彭特星期一较早时亦谴责俄罗斯总统普京无端发动战争。他表示，45个国家已启动莫斯科机制，用以记录和收集俄罗斯违反国际法的证据，相关调查报告将呈交给国际刑事法庭和国际法院，各级别的个人都需要承担责任。卡彭特说，这一场战争的残暴行径令人厌恶，同时亦令人心碎。那些儿童在战火中身亡，老人被迫离开家乡，民用设施持续遭到袭击，这一切都令人震惊。他亦指责俄罗斯同意在乌克兰城市沃尔诺亚哈和马里乌波尔开通人道主义通道，却又在平民利用人道主义通道离境时进行军炸，这个是十足的邪恶行为。上个礼拜，国际刑事法院首席检察官卡里姆汉已经宣布会对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行为启动调查。